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夫妇出席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国葬，英美关系持续。
美韩月底联合军演，里根号航母本周五将抵达韩国釜山。
日美等五国强化区域合作，法德韩考虑加入太平洋岛国框架。
美国疫情结束，可能开放边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墨西哥在9月19号这两大强震纪念日的当天，又发生了规模7.6级的强震，至少一人死亡。地震造成建筑物受损，部分地区停电，距离震中几百公里远的首都也有震感，很多民众感到惊慌，逃到街上。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监测，当地时间下午1点多之后不久，墨西哥米却肯州和科里马州边境地区的海岸附近发生7.6级的地震，震源深度约为15公里。墨西哥市当天稍早为纪念1985和2017年的地震灾难，还在举行地震预警的演习，不到一个小时就真的发生强震，警报声响彻全市。墨西哥位于全球地震和火山活动最活跃的环太平洋火山带，而首都墨西哥城是建在天然盆地上，由古老湖泊的沉积物堆积而成，因此特别容易受到地震的冲击。墨西哥城和周围都市地区的人口有2000多万人，政府使用地震监测装置设置了预警系统，让居民有足够的时间逃出建筑物。
缅甸军方去年2月推翻文人领袖昂山素季的民选政府，把他和其他官员关押在监狱，并对抗议群众和异议分子发动血腥镇压。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塞夫丁19号说，东南亚国家必须决定是否要继续推动目前为止都失败的缅甸5点和平计划，可能在东南亚国家领导人11月份会晤之前决定下一步。塞夫丁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全球领袖聚会期间对媒体说，他希望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不辜负缅甸人民。自从缅甸军方去年初推翻民选政府后，暴力事件频传，缅甸全国各地接连出现反政府运动，缅甸军方则以致命武力反击。根据缅甸媒体和当地居民19号的说法，几架缅甸军方直升机16号在中部石阶省对安置在一座佛寺里的一所学校开火，造成至少6名儿童死亡，17名儿童受伤。路透社报道，缅甸军方说，之所以开火，是因为叛军利用佛寺里的建筑作为据点来攻击军政府的部队。支持民主的缅甸影子政府全国团结政府指控军政府锁定学校攻击，并要求释放事后被捕的20名师生。
在通货膨胀高涨的情况下，美国8月份零售额增长0.3%，但剔除波动向汽车，汽油的核心零售销售环比增幅保持在0.3%不变。预计第三季实际支出成长将小幅加速到1.7%，并在第四季和明年第一季放缓到增加1.3%。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的失业率上升到3.7%，高于预期的3.5%，薪资持续上升，平均时薪月增0.3%，年增5.2%。劳动参与率从7月份的62.1%略增到62.4%，越来越多的劳工加入就业市场，有助于支撑未来几个月的就业成长。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总体上非常强劲，但具有高消费倾向的典型低收入家庭可能只有少量的超额储蓄。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在9月份的初步报告中连续第3个月上升，但仍然严重低迷。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消费者情绪都有所恶化，但年轻家庭的消费者情绪仍然略高。
飓风菲奥娜在加勒比岛屿波多黎各引发严重洪灾后，19号侵袭多米尼加，带来倾盆大雨，造成1人死亡，并导致这两地有多处大规模停电。法新社报道，波多黎各总督皮尔路易斯说，飓风菲奥娜在波多黎各造成灾难性的破坏，部分地区的降雨量超过760毫米。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授权美国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提供援助。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台风南马都一度以史上最强等级的威力侵袭日本。初步统计，已经出现两人死亡、一人失踪、115人受伤的灾情。宫崎县美乡町南乡地方从9月15号起开始降雨，至今累计雨量已达985毫米，创下当地观测史上的新高纪录。另外，据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的洪水夺走了1559条人命，其中包括551名儿童和318名妇女。紧急救灾当局说，这个数字不包括疾病死亡人数。巴基斯坦政府的数据显示，洪灾传染病和水媒传染病今天新增至少9人死亡，累计相关死亡人数达到318人。巴基斯坦洪水的受灾人数高达3300万人。
政府有关部门星期一说，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被扣留的委内瑞拉人、古巴人和尼加拉瓜的人的数量八月份激增。政府官员们说，美国有关部门上个月截停了来自委内瑞拉、古巴和尼加拉瓜的移民约为56000人次，超过七月份的49826人次和2021年八月的23141人次。与此同时，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北方三角国家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移民人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拜登政府依靠美洲其他国家来接受更多的逃离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等国的移民。哥斯达黎加是很多尼加拉瓜人和哥伦比亚人的家园。哥伦比亚近年来接受了几百万委内瑞拉人。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用飞机送到马萨诸塞州。玛莎葡萄园岛的大约50名移民都是委内瑞拉人。美国有关部门劳工节周末在伊戈尔帕斯附近的德尔里奥发现了6名溺死者的尸体，中有5人来自委内瑞拉。
美国每天仍然有400到500人染疫病故。拜登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8号播出的访问里说，疫情结束了，虽然我们仍然面临新冠病毒的问题，仍然为此付出很多努力，但疫情已经结束了。你可以注意到没有人戴口罩了，每个人的状态似乎都很好。白宫19号说，拜登不过是表达许多美国民众的心声以及过去的一贯立场，就是美国拥有充沛的疫苗和治疗能够对抗 COVID-19。 对大部分人而言，确诊早已不再像被判死刑。随着疫情终结，很多职员开始返回办公室上班。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近期在美国的主要城市，员工返回办公室上班的比例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值。预计在拜登明确表示疫情终结之后，更多防疫限制也将被逐步取消。上周已有媒体报道，加拿大政府正在考虑取消入境加拿大时强制提供疫苗接种证明和接受随机检测的要求，使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入境加拿大更为方便。而美国政府是否会和加拿大同步向所有人全面开放美加边境备受关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夫妇出席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国葬，英美关系持续，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日经新闻9月20号消息，日本建筑公司大林组和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日本电装公司已经开始测试为电动汽车提供动力的路面，目标是到2025年拥有实用技术。报道说，在大林组位于东京的研究中心，一辆小型电动汽车能够在嵌入不间断的线圈的道路上，几乎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连续行驶。很多国家都在研究无线充电公路。在去年年底，全球第四大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在官网上宣布，他们的创新动态感应充电技术经过多年研究和几个月的测试证明成功了，用于汽车无线充电测试的公路正式开通。
周一，特斯拉向欧洲车主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是由于能源价格上涨，超级充电站网络的价格将再次大幅上调。每个充电站的价格不同，平均每千瓦时上涨了0.12欧元。这次涨价后， 欧洲大部分超级充电站的价格将高于每千瓦时 0.6 欧元。不断上涨的充电价格不仅增加了电动汽车车主的负担，而且也开始挑战电动汽车日常动力成本更低的说法。以前在欧洲使用超级充电桩充电一次不过5到10美元，现在的价格已经接近30美元。电动车日常的动力开销已经非常接近燃油车。由于能源价格疯狂上涨，欧洲的能源账单预计将增加2万亿欧元。自2020年1月以来，一年远期天然气和电力价格上涨了13倍以上。
据《华尔街日报》19号报道，美国杂货电商 Instacart 不打算通过 IPO 筹集大量资金，计划把重点放在出售员工股份上。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初创公司 Instacart 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食品和日用杂货快递公司。Instacart 计划最早今年上市，它的 IPO 时间还没有公布。Instacart 公司说，出售大部分员工股份使 Instacart 员工能够套现他们一直在积累的部分股份，也有助于公司留住人才。在 Instacart 股票市场首次亮相之前，这些股票将以商定的价格直接出售给新投资者。 Instacart 今年早些时候表示，他拥有超过10亿美元现金和有价证券，在市场动荡后把他的估值削减了 40%。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驻韩美军和韩国海军近日发布的一份声明，本周五，美国海军罗纳德·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将访问韩国南部港口城市釜山，以在当地进行军事和文化交流，并和韩方展开一场联合军事演习。据悉，这是自2017年以来，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首次在韩国海岸附近举行类似的联合军演。请听报道。
根据驻韩美军近日发布的一份声明，美国海军罗纳德·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将访问韩国釜山，打击群的海军人员将与韩国海军人员互访交流，并与当地民众进行一场文化的交流活动。韩国海军也在一份声明中说，两国海军随后将会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加强双方的军事准备，并展示韩美联盟对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强大意志。与此同时，这是自2017年以来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第一次在韩国海岸附近举行类似的联合军演。当时朝鲜之于美国乃至世界的关系正处于最紧张的时刻。美国之音指出，如今5年之后，经过短暂的美朝外交，紧张局势似乎可能再次加剧，因为平壤似乎更愿意展现自己的军事实力。今年以来，朝鲜进行了创纪录的导弹试射，而根据美国和韩国官员的消息，朝鲜正在为第7次核试验做准备。上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誓言永远不会放弃核武器，或在谈判中利用核武器作为筹码。朝鲜还通过一项新法律，承诺如果受到敌对力量的攻击，将立即以核打击进行报复。对此，华盛顿和首尔都谴责了朝鲜的最新举动，誓言要对任何朝鲜的核攻击给予压倒性和决定性的回应。尽管韩国军方目前没有自己的核武器，但是能依赖国际称之的美国核保护伞以进行军事回应，包括北约、澳洲、新西兰和日本、韩国都属于核保护伞范围之内。而美国目前在韩国也大约有 2.85 万名美军驻扎在当地。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隆重举行，全世界很多观众通过网络和电视观看这场重大事件的直播。大约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全球王室和政要及随员汇集伦敦，英国全国放假一天，举国哀悼。请听报道。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9号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国葬，拜登夫妇与世界领袖、皇族成员以及很少的一些特邀嘉宾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女王葬礼。这是全球几十年来最大的外交聚会之一。伊丽莎白二世1947年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成婚， 1953年在那里举行了加冕仪式，最后也在那里向大众告别，象征一个时代的落幕。英国当地时间上午10:44，女王橡木灵柩被护送放置在百年历史的火炮车架上，由皇家海军护送移驻威斯敏斯特举行国葬。王室成员都在灵柩后方步行跟随。英国当天为纪念女王放假一天，成千上万民众在女王葬礼仪式路线周边彻夜等候，各大公园也挤满人潮，要向服务英国数十载的君主道别。当仪式开始时，海德公园里过去数小时的闲聊声彻底安静，民众站着观看大屏幕，目送灵柩进入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或从音响聆听葬礼转播。女王灵柩转往伦敦近郊温莎城堡，安葬于圣乔治教堂，长眠于夫婿菲利普亲王身旁。白宫官员在葬礼前向美国之音表示，在英国最高领导层发生更迭之后，其中包括查尔斯三世国王登基以及利兹特拉斯担任英国新首相，华盛顿与伦敦的密切关系将得以延续。拜登星期三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将会晤特拉斯。国安会战略通讯主任约翰科比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相信在查尔斯国王和特拉斯首相领导下，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仍将持续，我们对此毫不担心。查尔斯国王星期天为嘉宾主持了一场国宴式的正式招待会，拜登也出席了这一活动。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白宫官员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2号将主持蓝色太平洋伙伴倡议的相关活动，目的在于面对来自中国的竞争时，更妥善地协调对太平洋地区的援助。预料美国、日本等5国协助太平洋岛国的框架将会扩大，还有几个国家也将加入这个非正式集团。请听报道。
中共今年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后，美中对太平洋岛国施加影响力的竞争加剧，促使各界对太平洋地区军事化提出警告。日本麦读新闻20号报道，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美国、英国、澳洲与新西兰等5国外长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于本月下旬在美国纽约举行会谈，预料5国协助太平洋岛国的框架将扩大。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考虑加入，首先将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外长会谈，目前正在进行协商。报道指出，日本、美国、英国、澳洲与新西兰5国于今年6月成立蓝色太平洋伙伴框架，目标在牵制通过经济援助强化对太平洋岛国影响的中共政府，扩大框架将更进一步强化围堵中国的态势。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纽约一场活动中表示，印度拥有观察员地位，另外还有几个国家也将加入这个非正式集团。坎贝尔说，一些不同国家将在太平洋地区就商业前景、驰援和协助展开更多外交工作。他说，加强交流有一个不可否认的战略因素，过去几年我们看见一个更具野心的中国，寻求在印太地区扩大军事足迹，这让澳洲和新西兰等伙伴，甚至整个地区的国家焦虑不安。在蓝色太平洋伙伴活动举办过后，美国总统拜登计划9月28号到29号与太平洋岛国领袖举行峰会。坎贝尔表示，这反映我们希望明确展现出我们对太平洋地区的未来所做的更大承诺。他说，美国不希望看到太平洋地区陷入零和竞争，他希望与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和其代表团进行对话。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联储9月议息前，美债10年期利率飙升到2011年以来最高。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冲突后首次会面，布林肯敦促和平；
拜登批准交换囚犯，塔利班释放阿富汗最后一名美国人质；
美联储9月议息前美债10年期利率飙升到2011年以来最高。
TikTok 兴起偷车挑战，引起美国警局的警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院说，国务卿布林肯19号在纽约同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两国外长见面，这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这个月发生致命边境冲突后双方首次直接会谈。路透社报道，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上周同意停火，结束因纳卡地区常年领土问题而起的2天交火，双方交火造成170多名士兵死亡，更可能在地缘政治冲突已然高涨的时刻，把阿塞拜疆的主要支持者土耳其以及亚美尼亚的盟友俄罗斯拖进更大的战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布林肯在联合国大会场边让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和阿塞拜疆外长巴拉莫夫见面，强调避免更进一步冲突以及重返和平进程的必要。普莱斯说，他们讨论下一步，国务卿鼓励双方在本月底前再次见面。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天搭乘包机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岸田原定19号启程，但是为了应对台风南马都侵袭日本而延后出访。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岸田今天上午出发前在首相官邸受访时说，在国际秩序基础遭受撼动的现在，包括强化联合国功能在内，会向国际社会准确地说明日本政府的想法。岸田说，此行访美将在纽约分别跟英国首相特拉斯和土耳其、菲律宾、伊朗等国家的领袖进行会谈，希望就各项国际课题进行商议及合作。谈到此行是否会举行日韩领袖会谈，岸田说，还没有决定任何日程。岸田将出席9月20号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演说，也在协调跟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会谈。岸田的夫人玉子首次随行，访团一行预计9月23号返回日本。
女性在伊朗的公共场所必须包头巾，由宗教警察执行相关服装仪容规定。22岁的艾米尼9月13号在首都德黑兰因违反服装仪容的规定遭到宗教警察的逮捕，却在昏迷3天后死亡，引发公愤。各地19号爆发新一波示威。路透社提到，库德斯坦地区的一个维权组织说，安全部队19号在当地的示威冲突中开枪，造成5人死亡。伊朗官方还没有证实有人丧命，不过欧盟和美国呼吁纠责。白宫发言人说，艾米尼因穿戴不恰当的头巾而被拘留，并在受伤后死亡，这对人权是骇人听闻且极其严重的侵犯。伊朗总统莱西已经下令调查艾米尼的死因，警方声称艾米尼在拘留期间病倒，但艾米尼的父亲重申女儿没有健康问题，而且腿上有淤伤，他认为警方要负责任。艾米尼之死可能会加剧建制派和库尔德族少数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伊朗革命卫队几十年来镇压库尔德地区的动荡，很多库尔德族运动人士被判处常年刑期或死刑。
美国中西部今年夏天的旱情严重，德州棉农培基的棉田几乎颗粒无收，预估只能抢救大约1/5的作物。美国农业部估计，今年全美的棉花产量可能下滑超过20%。美国的棉产量仅次于印度、中国，位居世界第3，全美近1/半的棉花产自德州。美国农业部估计，德州今年的棉花产量将下滑58%，全美棉花产量对比去年则减少21%，产量将是2015年以来最低的。棉花是德州西北部当地的经济命脉，但德州理工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哈德逊担心，2022年的收成恐怕会是30年来最惨的情况之一。考量全球纺织业连锁效应和经济已经受到 COVID-19 疫情震荡等因素，哈德逊研判， 干旱带给德州当地的经济冲击可能将高达20亿美元。
国际能源总署20号说，缺乏国际通力合作，恐怕削弱污染行业脱碳的努力，而且可能让全球的净零排放延迟几十年。在去年11月于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上，45个国家誓言要共同努力，在电力、交通和农业等领域部署绿色科技。在能源价格飙升和全球粮食危机威胁的背景下，国际能源总署敦促各国利用即将在埃及召开的 COP27 会议，在未来几十年加速实现净零排放，降低能源成本，并为全球几十亿人提供粮食安全。国际能源总署说，全球经济要在本世纪实现碳中和，必须取得更多进展。国际能源总署建议建立一个横跨多国的低碳超级电网，在减少排放的同时也能改善能源安全。
受青少年热捧的短视频平台 TikTok 不断兴起各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跟风挑战，从之前的舔马桶、破炉、摸电门，发展到现在明目张胆的偷车。这项挑战已经引起美国各地警署和警局的高度警惕。全美最大的警署洛杉矶县警署9月19号发出警告，在 TikTok 和其他社交媒体上疯传的盗窃汽车挑战，导致当地的盗窃案不断增加。盗贼的目标对准了2010年到2021年起亚和现代汽车的特定型号汽车。警署提醒起亚和现代汽车的车主，在提高警惕的同时，可以采用一些办法来有效防盗。这些方法包括安装方向盘锁定装置，安装电池断电开关，安装切断开关，安装售后汽车警报器，关闭所有车窗，锁好车门，把车停在光线充足的地方，把车停在像是车库、停车场等安全的地方，以及安装 GPS 设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批准交换囚犯，塔利班释放阿富汗最后一名美国人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CNBeta 网站周一报道，特斯拉在明年会对后轮驱动版的 Model 3和 Model Y 这两款畅销车的电池进行升级，部分车型采用4680电池，部分采用比亚迪所供应的刀片电池，电池容量增加到70千瓦时。全轮驱动版和高性能版 Model 3和 Model Y 则计划升级到4680电池，具体的电池容量规格目前还不得而知。特斯拉德州超级工厂和柏林超级工厂已经在生产配备4680电池的 Model Y。如果全轮驱动版和高性能版 Model 3和 Model Y 升级这款电池，不会局限到这两座超级工厂。上个月就曾经有报道说，比亚迪已经开始为特斯拉柏林超级工厂供应刀片电池，相关的车型也已经获得欧盟批准，有望在8月底或9月初下线。
自1990年起，英特尔一直使用奔腾和赛扬品牌作为低端笔记本电脑的处理器，但近期英特尔宣布自2023年起将放弃这两个品牌，改由 Intel Processor 之名取代，而其他品牌处理器像 Core、Evo 和 vPro 等系列不受影响。英特尔声明将更重视旗舰品牌， Core、Evo 和 vPro 继续区别市场，并提供相同产品和优势，新品牌也不影响英特尔目前的产品蓝图。这项更改只适用于未来的笔记本电脑市场，台式机则不受影响。
微软近日为 Azure Space 平台提供了更新，这个平台在偏远地区提供云托管服务。这项计划现在提供 Azure Orbital 云访问的预览。通过 Azure Orbital 云访问，微软确保通过卫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访问微软云。Azure Space 平台实质上将连接从 Azure 云中继到地球上的数据终端。此外，微软还确认了 Azure Orbital 地面站的全面可用性，这是一项完全托管的地面站服务。微软在世界卫星商业周期间正式宣布了这些新产品。这项服务本质上搭载了 SpaceX 的卫星连接，并和 Azure 边缘设备配合使用。 微软可以优先考虑和提供跨光纤、蜂窝和卫星网络的流量。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官员周一说，阿富汗塔利班释放了美国工程师弗雷里希斯，以换取塔利班阿富汗部落领导人努尔扎伊。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弗雷里希斯的获释是美国官员和其他政府努力下的结果，美国政府一直在加大努力营救被拘留在海外的美国人。请听报道。
国务卿布林肯周一宣布，在阿富汗失踪30个月之久的美国工程师弗雷里希斯获救。为了让这位当年的海军老兵重返美国，华府释放了与塔利班关系密切的部落领袖努尔扎伊作为交换。布林肯对竭力营救和一直关心弗雷里希斯的所有人表示感谢，同时他再次重申，政府会坚持这样做，把世界任何地方被任意拘留或扣为人质的美国人带回自由的美国。将近60岁的美国工程师和海军退伍老兵弗雷里希斯2020年初在喀布尔被绑架，美国和北约部队当时正在打击塔利班反政府武装，支持西方支持的阿富汗政府。拜登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说，他的释放是政府各部门和其他国家政府尽职尽责的公共服务人员多年来的不懈努力的结果，我想感谢他们做出了这个努力。拜登说，他的政府继续优先处理所有被扣为人质或在海外被错误拘留的美国人的安全返回，美国在他们与家人团聚之前不会停歇。被交换的阿富汗部落领导人努尔扎伊又名巴希尔，他2005年在纽约被捕，随后被控向美国走私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海洛因。据报道，他利用海洛因走私的收入帮助资助并武装反政府武装分子。塔利班外长穆塔基说，这次囚犯交换在阿富汗历史上前所未有，并说这是塔利班与美国长期谈判的结果。穆塔基说，他在美国官员们离开阿富汗之前，在喀布尔机场与他们就不同的议题举行了积极的会晤。穆塔基星期说，这开启了阿富汗与美国关系的新篇章，也会帮助通过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双边问题。批评人士说，现在就说囚犯交换是否会导致美国对塔利班政策的任何改变还为时过早，因为塔利班长期以来都否认他们绑架了弗雷里希斯。美国和国际社会因为人权和恐怖主义的担忧，基本没有承认塔利班政府。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鉴于市场对美联储本周的加息政策预期，美国国债十年期收益率周一上涨6个基点，达到3.518%，创下自2011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两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也上涨9个基点，收在3.949%，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美债两年期和十年期殖利率持续处于自2000年以来最深的倒挂状态。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攀升，突破3.5%，创下近11年来的新高。由于市场普遍预期，在面对持续高企的通胀时，美联储会继续采取激进的行动，而为期2天的美联储最新货币政策会议将于本周二开始，并于周三对外公布利率政策方面的决议。大多数市场参与者认为，央行将再次加息75个基点。一些分析人士甚至预告，美联储可能会将利率提高整整1个百分点。市场预计，如果美联储为了应对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而最终将经济推入衰退，那么美国的基准利率有可能达到4.5%。根据摩根大通分析师指出，相对于讨论美联储会加息75个基点还是加息100个基点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美联储的利率政策终点会落在何处。如果美联储在9月加息100个基点，那么可能意味联邦基金利率会在年底上升至5%以上。此前，劳工统计局发布，今年8月份的通胀率的上升超过了预期，当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增长0.1%，过去一年增长8.3%，都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该数据也导致投资者相信，美联储将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加倍提高利率，直到物价开始回落。而国债收益率的上行，让一些策略师认为， 两年期债券的收益率可能会继续走高，以致冲上 4%。 美国券商 LPL Financial 的固定收益策略师劳伦斯·吉勒姆说，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收益率的最大幅度的上升，但只要通胀压力继续出人意料的上扬，收益率的波动就会持续下去。他预计到今年年底，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可能会在 2.75% 到 3.25% 的区间内波动，但上行风险仍然存在。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